首先这样说了哈，同样的，依着缘起，依着缘起而现起缘生的思想，也同样，就是依着缘起显示流转门，同样又依着缘起显示涅槃啊，就是依着缘起显示幻灭门，都同样一个缘起了。而这个涅槃呢，就是诸法的真性，也就是法性，也是空性的，也是空性，空即性。所以我们说涅槃空寂是吗？涅槃空寂，或者涅槃即见，那就是空性。经中啊，在《暗经》中和这两者说有为法、无为法了。所以有为法、无为法，一缘起现起缘生的事相，那就是有为法。显示的一缘起显示的涅槃，这个涅槃那就是无为法。在《暗经》就这样说了。若依《暗经》的定义来说，有为法，有为法它是有生有灭的流转法了。此流转法的极灭，流转的极灭就不生不灭，也不生不住不灭了，就有为三相是吧？有为三相都没有，因为它是无为嘛，所以就是不生不住不灭，这就是无为法。所以依着这样来说，那无为法它就是离爱欲。离杂染达到极灭不动的见地，就是涅槃。这是涅槃，这是我们佛弟子要达到的了，就不生不灭的无为法，那就涅槃。但是延伸法呢，有，也就是有为生灭法，所以在暗经哦，在暗经谈到缘起法，因为暗经谈到缘起法就是生灭的缘起，一谈到不生不灭，在暗经就谈到就是在说明涅槃了。中论呢，但案件有说到八部啊，说到八部缘起，中道就是离两边是吗？所以在案件都是以缘起来说明中道，也说到八部，中论也说到八部缘起是吗？中论八部缘起哦，六部跟案件都有说到了，至于案件说到了不有不无，不有不无，有见无见是吗？暗经是用生灭的缘起来破除有无，但是哦，在后代佛弟子，没有深刻的理解，以为有生灭，有生灭就必然若以大乘来说咯，只要有生灭，它就有生灭，它就必然有无咯。时来生起来就是有，是吗？时来灭去它就无。所以，只要有实在生灭，就会起那个实在的有无见了。所以，中论就特别把那个暗经的不有不无，把它改成不生不灭了。所以暗经那不生不灭，它是谈涅槃是吧？所以大乘是无生的缘起的，无生缘起有这点差别。但暗经呢，就是谈到不生不灭，它就谈到涅槃。所以，但是那个暗经重视的缘起是生灭的缘起的，但是生灭缘起跟不生灭的缘起其实是一啦，其实是一，是吗？不生灭就是空性呐，无生就是无自性的生呐，无生缘起就是没有实在性的缘起了，没有实在性的缘起，所以那生灭的缘起也是如幻的、如幻象的生灭了。所以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样的缘的涅槃，还是成立于缘起法上的。我特别举一个例子啦，就好像海水起波浪一样啦。这个海水那个水的本性是平静的啦，它为什么会起波浪？为什么会起波浪？它由于风的鼓动，如果风停了，海水就会归向于平静。那举这个例子，然后在合法，就是这个浪不断，相续不息，就好像流转法，风息浪静，就好像极灭的涅槃。因为缘起，它的有为生灭法， 缘起有为生灭，就是因缘和合它就生起来，是吧？因缘离散它就灭的，这样的有为法，就是它为什么会有生灭的？它就是从众缘的关系而生起，就是众缘和合它就生起来了。既然是从关系和合而生起来的，它就不会永远是这样的，因为等下关系的离散了，它就灭了。就是除息了众多的因缘，就是那个关系啊，因缘的关系的离散了，导致这边的众多的因缘就好像无明跟爱啦，无明爱就生死根是吧？这个断除了，就是惑断除了，就能够显示出一切的极灭性，就好像因缘离散了，它就灭嘛。所以涅槃的案例啊，还是一缘起。什么一缘起？此有故彼有，我只要此无故彼无，它就还灭了。所以还是一的缘起。各位，此跟彼，那个此彼都是什么？因果具体的因果事项啊，此彼啊。例如无明缘行，行眼识，都是此故彼，那都是具体的现象啊，具体的现象。所以依着缘起说明流转门，也依着缘起说还灭门。只要把那个此有故彼有，把它反转一个方向，此无故彼无，从此有故彼有把它转成此无故彼无，它就还灭了。所以涅槃的案例还是依缘起的。这在大圣经就称为诸法毕竟空，诸法毕竟空，涅槃啊，大圣的一切法空，就是涅槃的深化，没有离开涅槃，把它深化，就是大圣的一切法空，就是依着那个涅槃来说的了，所以在大圣经就称为诸法毕竟空，诸法终归于空，在阿含经就说为终归于灭。终归于灭，等于说归空，大圣说的归空跟阿含经说的归灭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了。关于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注脚34了，这个既然要归于灭，终归于灭啊，为什么会说到阿含经说终归于灭呢？会跟三法印当中的一个，当然是跟那个诸行无常印会相关的，因为在阿含经主要的根基是声闻解脱道的根基是吗？在阿含经当中，对于一般的声闻弟子，佛都这样说咯，例如佛都常这样说，诶，色是常吗？无常，无常是不是苦？苦就没有我，都是从无常说起了，就是次第的三法印说起了。所以这个终归灭这一部分，在三昧印当中呢，会从这个诸行无常印这边说起了。他说，例如诸行无常，除了说明事相的起灭相续而外，有更深刻的意义，深刻的意义。这里要说到了，当然最深刻的意义，那无常相就是常现不可得，是吗？幻现出这个无常相。而导致在这边说到，就是除了这个起灭相续相之外，有更深刻的意义，也就是无常与灭的含义，它是相通的了。所以啊，在部派有些说无常就在谈它的生住异灭的那个灭，是吗？所以无常跟灭的含义是相通的。佛为弟子说无常，就是在说明一切法皆归于灭，皆归于灭，包括啊，我们老师这样说到咯，我们为什么说一切皆苦？一切皆苦是无常故苦。我们说为什么说无常故苦？所以无常故苦的无常不单单是它的变化哦。如果只是在说变化是苦，那个哦。那个我们说 乐极生悲是吗？哎，就是那坏苦。但是我们也有说到苦尽甘来是吗？所以对于这个无常啊，不是只是说它的变化是苦哦，是要从它彻底磨灭上说，彻底磨灭就彻底要灭啊，彻底要灭上来说了。所以佛为弟子说无常，就是在说明一切法是终归于灭，终归于灭，终归于无常跟终归于灭是意思是一样的啦。哎，导师特别又加终归于空，终归于空就是大圣说的终归于空，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了。所以但是在这里会我们底下要特别说到了，就是要说到这个无常跟灭之间的关系了。依此无常的生意，就是无常灭，无常会灭，就知道咯，法法如空中的闪电，刹那生灭不住，刹那生灭不住，而无不归于一切法的平等即灭，那就是灭。这里说无常跟灭的含义有相关，这个的灭呢，先从那个无常灭了，无常灭来说，比如说那个无常灭、啊，这个灭啊，还不是在说那个极灭、涅槃极灭的那个灭，这里在说的是跟那个无常相关的那灭，所以那个是无常灭。什么叫无常灭？就是生住异灭的那个灭了，还是在缘起向上的那个灭说了。所以无常灭，如从例如好像从波涛汹涌当中看出它的消失啊，在波涛汹涌当中就可以看到它的消失，还归于极灭，还归于平静极灭，就是意味着那个波平浪静的那个境界，就可以从无常灭当中去看到了波浪的归于平静。波浪为什么会平静呢？为什么会终归于平静？那是水的本性就这样了。水的本性，因为水的本性就是平静的啊。它为什么会起波浪？它是因为有风的关系啊。所以波浪的归于平静，它就是由于水的本性是这样。所以波浪归于平静，它是必归于平静，而且到底能够实现平静呢？因为这个就是水的本性啊，水的本性就是平静的嘛。所以佛说无常灭，佛说无常灭，它意是在使人依此而误入极灭。无常灭还是在什么？还是在有为向上的灭说啦。但是不是佛说要依着这无常灭让我们去体会误入极灭啦，极灭才是圣意，才能够得解脱嘛。所以经上就这样说了，若人生百岁不见生灭法，不如生一日而能得见之。嗯，见之，因为了解生灭无常灭，他就能够证入极灭了。所以咯，不如生一日能得见之呢，见生灭法。所以咯，佛说无常生灭是意在无常灭，因为意着无常灭，然后再让我们证入涅槃极灭了。所以也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以生灭故极灭为乐。你看这个还是依着无常灭而要让我们证入极灭是吗？都是使人从一切法的生而极灭，生而极灭中去证知常性本空，而入不生灭的极境。从生而极灭当中，生而极灭当中无常灭，刹那生灭，刹那生灭，无常灭当中呢，去植入 直入不生灭的极境，极境。所以不单单不是要等他，不是要等他，不是说要等海水波平浪静的时候才知道他的平静哦，他要在波涛汹涌的当下咯，就要知道他的极灭性了。就在波涛汹涌，就是刹那生灭当中，在那无常灭当中，就要去观察到他的当体，他是极灭性的。所以差别的就归于统一，是吗？动乱就归于平静，生灭的就归于极灭。所以说到一切法皆归于如，一切法皆归于如，如就是那个没有差别嘛，哈，如没有差别，平等平等的，一切皆归于如了，就是一切，就是一切的生灭现象，一切的缘起差别幻象，都是皆归于如。这样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个无常印，那就是究竟圆满的法印哦，究竟圆满的法印，因为他能够就着无常相，去观察到他的什么极灭性，就是从无常相观察的，直观他的极灭性。如果依此无厌，依此专注，就是依着无常诸行无常印专注的，他就是依无厌解脱门得到了。无常，无常就厌离是吗？厌离他就无厌了，没有厌。这个无厌，这个怨啊，我们就无怨啊，这个怨啊，这个是在指世间啊，我们不会这个对这个世间啊，还有所厌求，有所爱恋啊，不会这个，所以叫做无厌解脱，无厌解脱门得到。但是在厌离心切而拘泥事相的，厌离心切而拘泥事相，什么叫事相？就是专注在诸行无常相啊。因为在暗经的三法印都是次第的三法印啊，次第三法印说了，一般啊，对一般的声闻弟子都次第三法印，就是诸行无常，无常所以是苦的，苦的所以是无我的，无我的就顺向涅槃，就次第三法印都是依着相上来说了。但是所以咯，如果在厌离心切而拘泥事相，他不能够依着诸行无常观察到极灭，因为无常灭，无常灭而极灭的话，而拘泥在事相，而厌离心又切的听了无常不能够生解，他只能够因生灭无常的无生灭相续的无常相而起厌离心，不能够因常性不可得而深入法性的极灭。他只能够从无常而生厌离，而不能够以常性不可得而深入极灭，所以这个要更说无我厌不可。这就是在说明次第三法印，否则其实印印都可以植入了，印印都植入。你看现在南传也是一样，现在南传我们说有见四谛得道，有见灭得道，什么南传是见灭得道的啦，南传是属于见灭得道。但是呢，他在观察，他还是依着他见灭得到，他还是依着相上做观察咯，就他们十六观智观察到生灭相，是吗？生灭相之后，因为观察力强大，生灭的变化就快，所以他在观察生灭相，接下来就观察灭相，他还是在观察灭相，观察灭相。但是在观察灭相的时候，他是起悚悸感的咯，厌离心起悚悸感的，所以他是在观察灭相，他还是依着这个咯，依着无常灭，无常灭。但是他记着无常灭呢，他是起悚悸感的，他也是依着相，然后去观这个灭相，还是观察灭相，还是有不同。 而大圣呢，他是直观哦，他是直观，直观常性不可得，在无常相，他不需要观察到灭相灭相的时候喽，就在生灭相的时候，在生灭相的时候，就知道喽他的常性不可得而幻现出来的这样的生灭相。所以南传虽然是见灭得道是吗，跟大圣还是有不同的观法啦。所以他们是从观察生灭相，然后观察到灭相，灭相到其耸寂感，他就要厌离生死了。厌离生死他就要顺向涅槃，顺向涅槃。所以在灭相灭相观察，他就这样的证入到他的极灭。因为无常灭嘛，无常灭，无常灭，他的当体啊，他的当体不能够跟极灭有不同啦。而、我们无常灭，我们会再升起升起。但是如果阿罗汉呢，无常灭了，无常灭了，他不受后有了。所以依着无常灭来说，即灭了。那我刚才说到了，大圣的观法还是有不同。南传现在是观察到他的灭相，从灭相当中，要观察到他的灭相，从这个灭相来证入即灭。而他是他的灭相，还是从那个相起宠寂感呢、而大圣不是哦，而大圣是在生灭相当中，还是在生灭相当中，就直观他的常性无常相、无常生灭相当中，就直观他的常性不可得，常性不可得，这有不同了。我现在是在说明他的法义的不同了，不是在说我的境界的不同，我没有境界啊。我在说明大圣跟声闻之间的观察的方式有这个特色的不同，这个我们要观察理解清楚来，这样我们才能够依教奉行哦，依教奉行，然后渐渐的哦，从不了解到了解，从了解然后如理的思维是吗？然后再法随法行呢。好，所以大圣是在波浪当中，就直观波浪本身的当体就是空极限，这个在第十二章会特别谈到这一部分。一样的，这个波海水起波浪遇，在第十二章也会说到，那就会更去分别到，就是声闻跟菩萨道之间的观察不同地方。如果像我们说南传这样的观法，它起耸寂感，怎么可能行菩萨道？怎么可能行菩萨道？那叫厌离生死苦，得涅槃乐，是吗？解脱道都是这样的方式啊。如果大圣这样的修法，怎么可能去修菩萨道？不可能修的啦。所以成佛之道的三乘共法章是吗？有他到说到三乘法，又说到菩萨，但是在三乘共法章只说到声闻跟缘觉的果啊，有没有说到菩萨的果位？没有啦，因为只要厌离心呐、必然多恶胜呐、只要有那厌离心呐、厌离心必然多恶胜，因为大圣不能够以厌离心为前导啊，大圣要以菩提心来摄厌离心呐、以菩提心摄厌离心。我们在学佛三要，在学佛三要当中的学佛三要这一篇。我们特别说到这一部分是吗？所以大圣的以菩提心能够摄出离心，不能够以厌离心为前导，因为前导很多堕恶生了，急求，不可能行正常的菩萨道路。这些我们都要去观察清楚来，它特色是在哪里？有共有不共的地方了。有共有不共的地方，我们都要观察清楚来，这样我们才能够，我们说好，假设我发菩提心，这样我们才能够依着大圣的教学，就是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是吗？就在波浪当中就要看到本身当体就是空寂性，当体就是风平浪静的，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生死当中发什么自利利他的心呐、否则不可能咯，因为他是要无量劫去行的、怎么可能？我们说 十年、二十年还可能。你说这一生，很难。比如说那个孩子啊，小时候，不听话，父母亲还能够忍受。长大之后还不听话，还时常在忤逆，父母亲啊，纵然还是忍受，但是内心一定无奈了。到最后就说好了，这一生好，把然后欠的债还还就好了。哎，就这样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哦。他说还了，下一生不要再结这样的缘了，是吗？所以啊，如果有那个厌离心，有那个实在性，实在性，不可能无量劫啦，不可能无量劫。行菩萨道，自利利他啦，自己还是生死凡夫，而在生死当中自利利他，不可能。我们说依着大圣特殊的教学啦，就是依着生死及涅槃，就是生死跟涅槃都是空寂性的，没有否定生死苦涅槃乐的幻象，但是都是空寂性的。依着这样来去行菩萨道，都还可能是退转了，还可能是吗？烦恼太深重，或者是这样的法义我们理解不够深刻，或者是烦恼太深重，或者是你境界太大，都可能转了。何况是不依着这个生死涅槃无差别观，就是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的观，来去观，来去行，那是更不可能了。只是依着这一部分啊，再跟各位再做说明。好，如果本文是说终归于灭跟终归于空是没有什么不同了，因为就是《阿含经》就是用依着灭来说即灭，即灭就是涅槃呐、啊，而空呢，空就是在谈涅槃呐、啊，所以大圣的归终归于空，跟《阿含经》的终归于灭实在是没有什么不同。这在引文山也有了哈。好，等做一个结说了，就是例如波浪的相续不断，并不是浪性，就是波浪的本性它是不灭，而让它相续不灭了，不是这样。依浪本来是会灭的啦，只要动乱的因缘离去，波浪就平静而归于水的本性。动乱的因缘就是那风，是吗？所以波浪的去平静是可能的，而且是必然的啦。所以佛依缘起说涅槃也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缘起就是在说明缘起相，是吗？就是在做波浪了，叫波浪。依缘起相，依缘起说涅槃，涅槃就是在说明缘起的本性了，也在说波浪的本性了。所以佛依缘起说涅槃也是理所当然的了。因为缘起无常相，无常必归于灭，灭就是即灭了。依着无常灭说即灭嘛，所以依缘起说涅槃也是理所当然的了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想我们在注脚三十五再看一下。再来是从中观经论引出来的，导师说喽，缘起的含义是极广的啦。不单单是从缘而生起，是吗？就是流转门，还是从缘而灭无，就是还灭门。而这个呢，可以分成两点来做说明。第一点就是由惑造业，由业感果，这个惑业苦，这是相顺相生啊，就是从缘而生起，这是相顺相生的。但是如果推究到如何才能够灭，那就是必须断除苦果的因缘，苦果的因缘那就是惑， 最重要的是惑啦，有惑才会造业，是吗？断除苦果的因缘就是惑。这个要断除这个惑，他就要修圣道啊，就修戒定慧的对治道，要对治这个惑嘛，就要修戒定慧。而这个能够对治，能够对治断惑的这个因缘，就是这个圣道呢，就是相为相灭，是吗？惑业是相顺相生，就这个都对于那个苦果了，苦果啊，惑业呢就是相顺相生，就是有这个惑业就有这个苦。至于这个修圣道呢，修圣道对于苦果呢，就是什么相为相灭的啦，因为修圣道苦果就会灭嘛，所以这个一个是相顺相生，一个是相为相灭的啦。这个倒是举阿含经哦，阿含经说有因有缘世间集，有因有缘世间灭。世间集的这个因缘呢，就是由惑感苦，这个就是相顺相生了。至于世间灭呢，世间灭是由于修圣道而断惑，是吗？所以这个就是相为相灭。这个相顺相生，就是相生相灭了哈，相生相灭都是一因缘的了，就是流转一因缘，还灭也是一因缘，就有因有缘世间集，有因有缘世间灭，都是一因缘的。但是第二点，另外一个咯，这个非常重要的了，就是一切法之所以能够有生，一切法之所以能够有生，而已经有的这个样的法能够可以无，能够无，而生的法可以是灭，就是持有故彼有的法可以此无故彼无了，此生故彼生的法可以此灭故彼灭，是吗？就有的法可以是无，生的法可以是灭，不仅是由于外在的唯顺因缘，外在的唯顺因缘就前面的第一点说到的这个相生相灭的都是因缘，不单单是外在的唯顺因缘，更是由于内在的可有可无、可生可灭。什么叫内在的可有可无、可生可灭、啊、就是自己法自己啦，自己法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的此彼，他自己本身啦、啊、自己本身是可以有可以无、可以生可以灭的啦。而这个自己内在的可有可无、可生可灭啊的这个可能性，因为可有可无、可生可灭就是可能性嘛，可能生、可能灭，是吗？可能有、可能无的这个可能性，就是由于因缘，就是由于缘起了，就是所以我们这个法本身呢，就是缘起法，就是缘起法。存在就是有，是吗？就是有跟生，有跟生这个本身就含有生者必灭，有必归无的必然性。所以有的法、生的法本身它就存在了什么？存在了这个有的法它必然会归于灭，生的法有的法会必然会归于无，生的法必然会归于灭的这个可能性。所以咯，因为是这样，所以佛说缘起不单单是 此有故彼有的升起，而且受到此无故彼无的幻灭了。因为依他而有而生的，必然依他，依着他，假如说依着因缘，依着因缘而有而生的，也必然依着因缘而无而灭了。所以这就深刻指出缘起的内在特性了。如果我们法不是这样可有可无可生可灭，外在的为所因缘也不可能让我们生，让我们灭，让我们有，让我们无，不可能。因为我们法本身就是可有可无可生可灭的，所以外在的微顺因缘就能够让我们有无生灭。所以咯，这就是空中咯，空中的说法。所以这就是导师说缘起法一定要说到此故彼啊，此故彼才是深刻，才能够深刻见到缘起法，也才能够依着这样深刻的缘起法去证到极灭性。这是此故彼，为什么呢？什么叫此故彼？就是此跟彼之间毕竟有关系，此故彼的关系。一看到此故彼的关系，所以说此跟彼当体本身就是无自性的，无自性。所以此跟彼本身呢，无自性。什么叫无自性？无自性就是可有可无、可生可灭的内在特性。因为有这个内在的特性，才会有此故彼的关系啦。而我们要从此故彼的关系，更直观它的当体就是可有可无、可生可灭。所以要在缘起的幻象当中，直观它的当体是空寂性。什么叫空寂性？它就是可生可灭，没有它的实在性，它本身就是可生可灭、可有可无，这个咯。这就深刻指出缘起法本身它内在的特性。由此而生必由此而灭，所以佛说到缘起法，说到此有故彼有，一定会谈到此无故彼无；说到此生故彼生，一定会谈到此灭故彼灭。所以缘起法有这个两大定律，就是相依相生的流转律，还有相反的有相依相灭的幻灭律。幻灭律也就是依着缘起成立生死，也依着缘起而成立涅槃。佛法是何等的善巧，为什么能够这样？因为一切的法本身就是可有可无、可生可灭。这个就是大圣在说的咯，大圣特殊的教学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缘起法相去观察到它的这个缘起法当体，它本身它就是什么？它本身就是空寂性，它就是没有实在性，所以它本身就是可生可灭、可有可无的了。这样呢，外在的微顺因缘就有它的作用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在缘起向上当中，从此故彼的缘起向当中，就直观此彼它当体，它就是空寂性，就是空寂性，所以才有此故彼的幻象出来，所以才有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才有此无故彼无、此灭故彼灭的这样的因果幻象出来了。好，接下来老师要说到咯，还是在这个是简洁的齁，在最后再来警惕我们了。涅槃是学佛者的目的哦，我们就是学佛者的目的，涅槃就是离苦得乐啊， 离生死苦得涅槃乐啊。大圣也是一样咯，佛还是大波涅槃是吗？所以我们说到大圣有两种果，就是涅槃果跟菩提果。涅槃果就是共三圣的果了，三圣都要入涅槃。大圣特殊的就是那个菩提果，就是智慧是吗？菩提果。涅槃是我们一切的佛弟子所的共同的目的了。但是这个好是杂染法彻底解脱出离的境界哦，这是我们一般凡夫不知道的啦，不易理解的。但是佛法的这个涅槃不是什么形而上的神秘的啦，不是什么那本体论神秘的实在论，不是这样咯，而是意义经验的，意义经验，意义经验，意义现实的，它不是神秘，它是意义现实，不是形而上，它是意义经验，不是意义本体论，它是意义经验论的，意义现实经验的啦，就是从缘起相，从世俗地说起，意义经验的，从经验出发，从经验出发，经过理性的思辨而能够直觉体验到的了。所以这个立论于缘起的那涅槃观，它是我们要必须深刻而彻底的体会它，不要离开现象，专从想象去模拟它。关于说到从经验出发，经过理性的思辨而可以直接可以体验的，我们看一下注脚36，因为我还是要跟他上节上节有说到嘛齁，说到那个佛说的缘起观，它是非常的深广。而说到上面所结出的三句，也就是第十章所说到的三重因缘啊，果从因生，世代理成，有一空律，都是依缘起法来说了，都缘起法来说，都依着此故彼的缘起法来说，依着此故彼说，此有故彼有的流转门，依着此故彼的缘起法说到此无故彼无的幻灭门呢、啊。等于说这个三重因缘呢、啊，三重因缘都是依着缘起说了，师尊依着先观察宇宙人生的事实，先观察宇宙人生的事实，就是果从因生的因果事实嘛，哈。进一步再做理性的思辨，理性的思辨就是去从差别万象的因果事项当中做理性的思辨，去追求什么？追求它的理则性呐、啊。所以就是思辨出这个世代理成的这个理了、啊，然后还要直观的体悟。直观的体悟就是要在这个直观的体悟，就是没有离开果从因生的差别万象，一从差别万象去观察它的世代理成的这个理则性，就此故彼最高的理则就是此故彼啦齁、哦、从此故彼观察到它的系列性是吗？观察到它的系列性，还有它的差别的因果事项，而在这个当中呢，直观的体悟，直观的体悟就观察到了空性哦，观察到空性，这个就是有一空力，彻底通达这个缘起法了。诶，这个我们来再看到本文哦。所以等于说到涅槃，它是依着经验，涅槃这个是空啦、啊。我们刚才说涅槃就是空是吗？就空极限了、哦，它是依于经验了、啊。从经验出发，从经验出发，经验就是差别万象，就是这个果从因生的差别万象，然后经过理性的思辨，就在差别万象当中去观察到它的理则性，那就世代理成，而可以直接体验涅槃，就是有一空一的那空咯，有一空那空。所以这些都没有离开我们的观察，要如果去观察，你看哦，谈到他的那个真实性是吗？真实性也说到他的实践性是吗？嗯， 所以希望呢，我们在这一堂课的共修过程当中，我们虽然了解了义理了，也能够在这个义理当中能够帮助到我们去实践，帮助到我们去做观察了。所以我会常把这个前面跟后面之间的那个相关性都把它放在注脚，希望能够这方面，希望能够有帮助到大家了。各位，我在做这个讲义也不是做得这么轻松愉快哦。各位不要以为我做得很轻松愉快，好像要把那个简单的说成复杂，不是咯，也不太容易，只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了，帮助大家。这个深刻的法义能够让大家可以理解到它能够指导我们去实践的了。好，基本上我们就把这个第十一章做一个结束了，缘起法。接下来就会看到这第十二章，第十二章会说到三大理性的统一。这三大理性就是三大理性，就是三法印了，三法印。为什么第十二章会特别提到三法印呢？为什么在缘起法之后会特别提到三法印？三法印还说到三法印的统一是吗？三法印的统一，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里？因为谈到缘起法，我们不是在常这样说吗？我们说我们要依着缘起法来做观察，不能够离开缘起法来做观察。但是如果去观察它呢？这样的。千差万别的法相，我们要如何依着缘起法来去做观察呢？当然我们说缘起法就是观察它是众缘所生法，是吗？众缘所生法，但是我们要如何的具体的去观察它呢？我们不是常这样说吗？只要是缘起法一定有三个相状，缘起法一定有三个相状。哪三个相状？一定，它缘起法一定有第一个相状，就是存在，就是有，就有这个法存在的法，它会存在在哪里？时间、空间是吗？这就是缘起的三个相状。对于这个缘起的三个相状不了解，所以起自信相是吗？自信相，所以我们说缘起的三相就是三法印哦，诸行无常印就是在。时间的观察，诸法无我印就在空间的观察，彼此之间的观察，涅槃寂静印就在存在的这个当体做观察。所以在时间相上，一切的缘起法都是诸行无常的，在空间彼此之间呢，它就是什么？诸法无我就是没有独一性的啦。而这个在存在，就是我们说缘起法存在在时间、空间，还有存在嘛，在直观存在有的这个法当体，它是什么？涅槃无生的啦，涅槃无生。所以对于这个三个相状，缘起三个相状不了解，就起什么自信的三相？自信的三相是哪三相？就是实在感色得的什么常。跟独一是吗？实在感就是这个，我们说这个存在的法，我们就直接它是实在的。而实在的法呢，在时间上它就会有常，在彼此之间它就有独一性了。而在缘起相，我们说缘起法性空寂性是不能够离开缘起相去观察，对吗？缘起既然有三个相状，这样在缘起上去观察它的空相。空性它就有三个相状，在缘起相有三个相状，就是无常相要去观察它的空相，就是常性不可得。无我相要观察，从无我相要观察它的空性，就是我性不可得，就是独一性不可得。在当体缘起的当体存在的当体去观察，它是无声，无声相，无声，无声的相。但是如果在无声相呢，要观察它的空性，就是声的实在性不可得， 生的实在境不可得，我们才能够从生灭证到极灭无生相。所以空相也是依着缘起的三相来去观察它喽。所以接下来第十二章就要谈到三法印喽。所以三法印还是缘起的三法印，是缘起三个相状的观察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所以这个前后的关系我们要理解。所以到最后喽，到最后，佛法不能够离开三法印，不能够离开一时相应。所以什么叫多有多闻啊？在声闻多闻，就多闻要闻到三法印，但大圣呢，多闻要闻到什么？要闻到一时相应，这个才能够成为多闻哦，才能成为多闻。而这个三法印一时相应，千千万万不要离开缘起法说三法印一时相应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说到无，我们说我们一切一切的法都要在无常相续做观察，无常就是和合相续做观察，和合就是诸法无我印呢的观的应用啊，相续就是诸行无常印的观察，是吗？这前面都说到了，是吗？所以这个都不要离开三法印，都不要离开一时相应。我们也是在和合相续去观察它的当体无生，对吗？这个都没有离开缘起法做观察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对于因为一切一切的法都是缘起法，一切一切的法都没有离开这个三个相状，所以我们观察也要在这个相上，这个三个面相去做观察了。我们如果体会深刻之后，一切差别妄想，我们就这样观察喽，就是这样观察，而且是跟缘性空缘起相应的去做观察，也就是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的观察。这样的观察，我们就不会破坏缘起幻象，但是不执取它。所以生死即涅槃是没有破坏生死苦涅槃乐的幻象，没有破坏它啦，只是不执取它。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生死世间而出世间呢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咯，我们规定第十二章我们就留待下一堂课做说明了，只是现在先各位做一个很大概的跟之间啊，十一章跟第十二章之间的关系，大概跟大家说明一下了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